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幼稚园故事高智能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 我是变的微亮，
我是奶瑞，小杨好，
小杨好啊，这个不知道跟各位小杨姐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啦？哈，
没有，
最近没有，没关系，没工作，就在待业，在家
待业中，待业中，最近工作很难找，
失业补助金也领到没有了，是不是？啊、
对、这个，领到没了。
想当初没有多久之前，才在想说到底要怎么领失业补助金，还要去面试，然后就现在已经领完了。大家
不要在别人的、不小心，搞不好真的有学长姐遇到这样的事，不要在别人窗口上面撒盐巴。
不是那个是，我之前去坐那个垦丁的香蕉船，那不是之前好几年前，然后这个、不知道是怎样，第一翻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翻什么事情，反正我的腋下就被割出了一个小小的洞。不知道是绳子还是什么香蕉船的边边还是什么，
然后从现在开始，你那个腋下那个小小的洞，每三天就会掉出一张1000块。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烂设定？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看了什么动漫还是什么？
异次元切开的洞，每三天就差不多该发薪水了，然后就洗完澡，然后就把腋下擦一擦，然后擦一擦，擦出一张1000块。幻术师阿变，
过去过去，
厉害了，真厉害了。
直接洗完澡就处理中，请稍后，但是直接给你1000块。我是反正那时候被割出来，然后直接在第二摔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有点隐隐作痛。就第二摔进到海水里面的时候，我整个才死在海里面，
这么痛哦！
就是伤口撒盐，那个海水就直接噗直接冲进那个伤口。
靠北，你讲这故事是为了讲伤口撒盐哦？
对对对，
白痴哦！
我知道哦，我知道那个痛，但是还是要消遣一下，不然你们会得心病，好不好？
哦，谢谢学长，谢谢学长的体贴
啊！现在工作难找了哈，所以不要太怀疑自己啊。有一些产业确实是有复苏的情况，但是复苏还要让时间恢复一下这个投资人和主管还有公司相关单位的信心。
没错，
对，好，是在可能广义的科技业界或者是各种的产业实体产业界确实是有复苏的迹象啦。好，那但是呢有一个迹象是一直往交币房和太币间死去啊，就是这个香港的这个情况。为什么会讲到香港呢？是因为他们在最近在立法会啊，3月19日的时候三读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基本法第32条。哦，23条，抱歉，这是完全的口误。
是
二三条，在2019年香港的这个运动之前呢、其实一直在抵御的就是这个第23条的立法。好，但是呢， okay. 在3月19日的时候通过了。那通过了之后呢，在3月23号，在23号二三条就会直接开始生效。哦、速度是非常快，所以我们录完音的隔天就会生效了。
OK，
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赶。那重点先跟大家讲，就是会高度限缩香港人的自由和人权，然后包含许多国家的人还有台湾人在内入境香港。好，手机如果你有批评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或是你有下载，或是你有点阅过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补习班同学的 Podcast， 都有可能会无端入罪。好，基本上也不用太去想到底怎么样避免，因为我们上一集我们上个礼拜有报道嘛，这个他们在立法会里面有讨论到，有咨询到，就是说你有苹果日报的话，你家里有那么一份苹果日报是以前的，不小心压在那个放水果啊还有放盆栽的底下，有一张的话、
那个、
算不算犯法？
是要拿来垫泡面的欸。
对对，
那个你这样用掉我就没有报纸可以垫了呢。太离谱了。
有没有人现在就是家里翻出来，然后 有小狗尿尿，然后翻出来超旧的报纸，然后打开就是舰载16胜的。超久一
点。这样是还好的。干，如果是现在生效或者是上礼拜，然后那些有些香港朋友，然后他们家小狗尿尿，他们很紧张的，然后拿出报纸然后一擦那个尿，一擦靠背苹果日报，哎、欸，那个尿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欸，哎，那一张报纸不知道怎么办、欸，
只能自己在家里面用锅子把它慢慢烧掉的。
干，里面有狗尿、欸，哎，很恶心、欸。
你只能像国中，我们就是把学校不给我们倒垃圾嘛，然后我们就把垃圾全部剪成碎片，然后塞到那个水管里面，把它排掉，这样子
太没水准了吧？那会堵住啦，
会堵住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小朋友嘛，然后反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卫生组长就是他特别刁难我们，是 已经是一个惯性，也不去探究原因了。但是我们要毕业了，然后我们比较有责任心的同学带领大家要把这些垃圾处理掉，结果都分类好了，然后都拿到垃圾场的前面，卫生股长
卫生组长
他直接不给我们丢，说你们拿回去，我不给你们丢。
干他白痴，他完全没有想要配套，说那学生是怎么处理那个垃圾啊？不给我们丢，他就要毕业，那个垃圾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把剪成碎片塞到一片一片塞到水管，然后用水把它稀释掉了，这样子。
干，那还是会堵住啦。
那个时候我们就赌一个不会堵住的赌注没？
哦，那
我们要
赌赢了吗？赌赢了吗？还是要问之后学弟才知道赌赢的赌注？
有赌赢了，但是就是毕业过后两天之后，然后我家要开车，然后就经过学校，然后就发现我们班级外面那个水沟有那种抽水车还是什么之类的。
认真哦，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还是在抽水费，不知道。对啊，总之就是为什么讲这个？很离谱啊！
我讲到那个苹果
苹果日报、
啊，对，
那这个反正苹果日报自然会找到出路的啦，因为他们已经投胎了。那你家还有的话，反正报纸不是那么难处理嘛，哈。所以这是一个相当讽刺的情况。那这个可以说、這個，这个二三条的通过了哈，是过去抗争这么多年，也是让香港在香港的人啊，在。再一次看的有一个讲法，其实还蛮直接，但是是很讽刺的是，而且很难过的是，这还真的是他们的感受。就有人去这么叙述说，前面我有点忘记怎么叙述了。他等于是说，香港人就像是你现在的灵魂跟肉体抽离、然后你的幽魂、你的灵魂看着你的肉体，一个一个器官和一只手臂的被肢解下来。
哦。
对哦，就是
这样子的描述。
你也是能够预期这样子的情况会渐渐发生，可是你还是得看着它，你没办法避免不去看它这样子。
天哪！
哦，所以这个法案象征了中国和香港的国安监控一体化了哈、哦。那脉络是这样的：今年3月18号的时候，港府就刊出这个草案哦，就是他刊出来之后，就送交立法会嘛，啊，立法会就一读，然后就首读，他们叫首读。那再到就是18号的这个三读啊、是只有短短的花了，就是总共啦，从草案出来到通过，只有花了11天啊、基本上是光速立法，而且这个法案其实涉及到许多全部公民的，还有甚至其他国家的人。的这个基本的权利、哦、那三读通过的时候是以89票全票完全的89票比0直接通过。那我大概讲一下、哦、就是有大概哪些东西，只要让大家有个印象，就是说他们就是罗列的罪行有严惩叛国叛乱、煽动意图、非法窃取国家机密、境外干预，好、哦、像是煽动意图的最高7年，境外干预的最高14年，非法窃取国家机密的最高5年，然后还有一些非常含糊笼统的罪行，它是有无期徒刑的这个情况。好，那再讲更细一点，就是你基本上你如果意图引起中国公民、香港人对政府产生憎恨、藐视、叛离，或者是你用文字、刊物、广播、放映的方式，对现行的法律进行就是挑战的话，那也是有很有可能会被涵盖进去的。那就于个人来说的话，就是你可以申请律师的限制和场景，还有被羁押的时间，可能都会比过往的不再那么的人性了。
是
啊，那这个法案通过之后，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啊，他也进入这个立法会的这个会议厅发表谈话啊，那就是基本上就是在捧习近平，或者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总体性国家安全10周年啊，那他们就立法通过，不负国家中央所托。展现出爱国者治港的最高精神。好，这爱国者治港我们之前讲过了，以前是香港人治港，现在变爱国者治港的这样子的口号，就是你必须爱中国、不然这个国是什么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你只有爱中国的人你才能治港，这是一个很违反政治逻辑的一件事情了哈。那在国际上面呢，联合国、欧盟、美国、英国都对基本法这样二三条的这个修法通过啊，是有直接指出，就是说很多条款不符合国际人权还有基本自由，但北京当局也当然就是啊武断指控啊。那台湾这边呢，我们的交通部长有呼吁国人不要去香港， 他说我们、
哦、真的、哦、
我们的民众要非常小心，真的有类似的。汪国材他有讲交通部长，他就说因为他是跟 交通部是管观光的，
对，
然后讲的说我们民众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认为自己有这样的、行为他们定调的话，我们就建议民众不要去香港、哦、那这件事情还有我说这整个立法还 延伸出另外一个很滑稽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央视他们在香港的投票前20分钟就已经在中国的社群媒体公布投票结果。哈哦，这件事情是确确实实，就是中国央视在下午6点33分的时候就在微博直接发公告，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已经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但是6点48分才开始投票，中间隔了超过将近快20分钟，
干好屌好屌，
15分钟到20分钟。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滑稽的事情，我不知道
超荒谬的、啊、
如果你有些香港人他在中国，然后他看到这个讯息，然后但是他马上再连回去看香港的投票情况，他会觉得，我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撕裂人的基本意志的一个场景出现。
是啊，他们要这样搞干嘛，硬要讲投票啊，都要这样硬推了，
就是能够秀的话还是会秀啊。我讲的意思是说、嗯、如果今天假如说是台湾的统派啊，他非常亲中的政党，他如果当选总统，那中国他一定会大肆宣传的嘛，对不对？虽然这个是他们不太想要告诉人民的投票，可是这是对他们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对啊。那流亡英国的这个前香港民主派的议员哦，他之前就是立法会的议员徐志峰就讲就说，立法会曾经是一个激烈争辩的正式场所，你说丢东西啊、抗议啊，充满不确定，其实跟台湾的这个立法院其实也很类似了哈、哦
嗯嗯，
就你会有交锋，你会有不同的立场这样子，但说这些场景已经不会再出现了啊、哦，这显然现在的这个立法会就是一个中共的橡皮图章单位，投票的结果早就已经成了定局，哦，所以现在中国的人大会议跟香港的立法会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就是他只为中共产党政治服务啊、哦，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我想说，在实质上的话，大家还是要顾虑一下哦，因为、嗯。不是你只有，当然就我们两个人来讲的话，一定是因为我们创作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们过去创作的东西也好，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我们跟中国人有一点像的，就是他们可能今天讲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会被扒出来怎么样，即便只是一个自己的贴文，
是是
啊，
没错，
香港就 留学生女生就这样嘛啊，
没错，
就是自己以前的贴文进来都没有再更新，这边没有动了就被挖出来，然后大案说明这样子。所以即便只是不是做内容创作者，或者是你是做不同工作的人，可能大家都要把警觉性提高，就是
真的搞不好你都忘记自己有po过类似的文章了
哦，对，没错哦。所以因为这边额外一提齁，就是说今天我们录音的时候是3月22号，在昨天3月21这个日期啊，是台湾公民复查哦，这个人我们之前有报道过，他在上海被中国抓走了，去年的3月21号被抓走，到今年3月21号已经满一年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哇塞，
就是他，就是这个是很违反过去的做法，就是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李明哲是被中国抓去的，
是
被冠上罪名，然后关了好多年，他现在回来了，被抓起来之后，其实按照现在这个情景相比的话，他没有过多久他就已经公布他的罪行，然后要去审判他了，
没错，
但已经过了一年了。复查他的关键点就是在说，他其实跟政治保有一定的距离哦。
哇、wow. ，
我这样讲就是说，他的出版社他出了很多中国历史的东西，民族意义的探讨，还有脉络的探讨，
是，
但是他对于台湾的政治都一直保持着非常固定的距离，就是说他不会去为本土派站台，不会去为统派站台，不会为任何人站台，他也不会去明白就是说，哎啊、可能就是便当出来选，然后他就站台这样，不会，都不会。所以他一直很着重在文化和历史上的东西。可是这样子的这个出版者、出版业的一个人，他到台湾，他有了台湾的公民的身份，到中国去就被抓走了。而且他原本是中国人，他爸妈在中国。
是哦，
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这件事情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那时候新的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执政团队上任 哦，蒋万安市长也上任，哦，所以当时上任的时候，在台北市议会还有去针对这件事情去讲，就说，哎，又要办双城论坛吗？要文化交流吗？可是我们的文化人被人家抓走，
是是，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是回去处理私人的事务，然后他一直都跟政治保持着很明确的距离的关系，但是他被抓走，结果，可能台湾的地方政府或者是台湾的文化单位认为说，现在还是一个健康的情况，是可以跟中国交流的吗？
哇塞，
那怎么跟文化圈的人讲？怎么跟出版业的人讲？
没错。
对哦，所以这是额外一个还蛮重要的讯息，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有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朋友，都有在这一周年的时候再次的去讲，因为有人讲的比较感性一点，就是说复查如果在这一年当中，他是在台湾的话，大概也会出了几十本书，然后会办很多的讲座，影响的范围是和量体积是很难量化的，
是是，
但是这是我们没办法去知道，就是说啊。这样的丧失到底我们丧失了什么东西？
没错，没错。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感谢学长姐，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